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是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就可以了。那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应许在地上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你就会在他们中间。主，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的确是奉你名的聚会，你必照你的应许在我们中间。主，我们在这里一起要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在听到是对你的敬拜，让我们在这里讲道更是向你的敬拜。主，因此你要求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主现在就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的坐在你的脚前，为要听你自己的声音，为要张扬你自己的荣美。主，你接着圣灵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关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关照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教训。主，你也用宝血在这里来洁净我们，来遮盖我们。我们从来不是靠着自己的什么善功善德来到主的面前，而是因着你无限的怜悯。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在我们当中被我们高举，得着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去到第八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我相信在跟大家一起交通提摩太书信最少已经超过一年了，因为我很难把自己的心思尽量用两三句话就讲完，所以我常常把一件事讲得比较长，但是我相信我们有的是时间，如果讲不完，到天上主还会继续跟我们讲。那我们记得提摩太书信是在提摩太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人间，而且你知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两点我们要重复的提醒大家的，就是 一个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砍头的人，他心里的那种的安详，那种的知道前边等着他的是荣耀的光明，这是一个何等叫我们蒙吸引的人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可以随时的让人或者对人说，你来看看一个基督徒是怎样面对死亡的，因为死亡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位置，主已经胜过死亡，藉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已经彰显了出来，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须清楚的。所以万一你听见有什么疾病，有什么不好的结局，其实像保罗一样都没有什么可以惧怕，也都没有什么让你要紧张的，因为我们已经在主的里边有了永生，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这是圣经中十分十分清楚的应许。我巴不得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你已经得着耶稣的，其实你要赶快的，因为又简单但是又有永远的价值。不是你每个主日到教会去你有永生，不是你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你有永生，而是你有了耶稣你才会有永生。所以在提摩太书信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贝的事情，就是生命的真正的含义是在基督的里边，而这一个生命已经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是因信他宝血的救赎，我们悔改接受他的救恩的，耶稣就是这样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会弃绝，而且天父吸引到我这里来的人我能保守他直到那一日，就是直到在天父的面前我们一起永远的来围绕在他宝座前的这个日子。第二点我想再提醒大家的就是，当保罗在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之前已经写了好多好多篇的教会书信，但是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有一个态度也是非常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你们看看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神要在我的身上叫后来那些信他的人可以知道说，神是无限的忍耐和恩慈要对待一切的罪人。他在这里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不是说瞧瞧瞧我已经写了多少封书信好好去念，没有，他反而越过越谦卑的知道，等他回顾他一生蒙恩的日子的时候，他只能说我惊讶一件事，神竟然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的被这些的话来激励。我担心是什么？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主的爱寻找了我们，我们因着主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了，你也开始热心了，你也有心要侍奉了，你参加许多许多各种的聚会，你参加许多许多所谓的侍奉，慢慢的你我的心里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东西，就是我们本性中那种的骄傲， 你会觉得说我差不多了，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在主的手中，你看多有用。我们甚至常常在想，我要为主有这个计划，有那个计划，我要为他成功大事。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错觉。一个真正在主面前蒙恩的人，有一个考量的尺度，他越过越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练的基督徒说，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在主面前认罪了？你有多长时间你不需要悔改了？我们真的需要被提醒。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行了，其实我们正在跌倒跟退后的当中。所以我提醒这两点是什么？当我们来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如果写这本书的人需要有这样一种谦卑的心，我们来读的人更是需要有一种谦卑的心。听到的人有个危险，讲道的人也有个危险。讲道的人有一个危险，就是常想讨群众的喜欢，甚至有一种想让大家知道你其实不错的。听到的人的危险是什么？在那里听听看他哪里讲的不大对，哪里用词也用错了。这样的东西在听到跟讲到的人当中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主日是来敬拜主。我记得就前两天余弟兄在我们当中讲，所有的侍奉必须出自对主的敬拜，包括你在扫地，你都必须出自对主的敬拜。你不是在这里做一件事来给别人看跟给自己欣赏，你要记得出自对主的敬拜，你会心里非常的平静，也非常的满意。不管人会怎么看你，你也不会因受批评受挫折而觉得我必须放弃，因为你知道只要主喜欢就什么都值得了。那我们最近一直讲到提摩太书信是什么，他一直在警告一件事，末后的世代有一种的危险，很多的人因为贪爱世俗会走不下这条艰难孤单的路，很多人因为有自己的野心会开始常常的想天国的事情很远，眼前的事情很真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我常常听一些基督徒说，我们讲一些现实一点的，今天可行的，好像我们觉得说只有今天的生活是真的。但是我们得救，主给我们的东西，难道我们都要把它降低世俗化到是要用世界这些物质短暂的东西来评比的吗？所以保罗在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深信他心里是有极重极重的负担。我们也介绍过他当时的背景，那上一次在讲第四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 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今天我们会继续从第三节开始，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责。他还是再一次提到末世有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是在基督徒当中的现象，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资格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好像在神百姓的历史当中，这是一个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不以主给我们的为满足，我们缺少一个安息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有自己的野心和骄傲，甚至美其名我们要做大事，要为主热心。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心的深处所愿的其实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把从对着主那一个的聚焦，已经慢慢的被转变成为聚焦在自我的身上。自我的身上就有着什么？有我自己的喜乐，我的享受，我的福分，我的亨通，我的名誉，我的权利。当以色列人蒙神的恩典大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一种事情，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他们亡国之前，神藉着先知责备他们几样很重要的事，就是你们的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着虚假来把持权柄，官长为着贿赂施行审判。他们拥有这个地位，拥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们都为自己谋求利益，他们不是把自己更谦卑的放在主的手中被主自由的使用，而是他们开始会利用主的恩典来达到自我的目的。所以那时的百姓就会对先知说，不要看见不吉利的事，不要告诉我们不吉利的事，不要对我们说正直的话，你只要跟我们说柔和的话，哪怕是虚谎的事。那时候的世代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谁能够对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主要祝福你，他就会得饱吃，人就会把饼送给他吃， 如果他警告百姓说你要小心，神的审判一定要来到，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你要站住在审判台前亮光底下来活，那他们这种的人就会被人弃绝，甚至会拿去坐牢，甚至会拿去砍头。不是世界上的人把他们下牢，而是那帮宗教热心分子会把他们拿去坐牢。因为人不喜欢听正直的话，那我就要联系到我们目前的真实状况。不是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讲台，就是不住的在跟人许愿，告诉你，你只要信耶稣，你求什么他都给你。我很惊讶的是，我们的主真的是很有忍耐，很有怜悯，哪怕我们无知的在这样祈祷的时候，神真的还是忍耐着，没有向人发怒。但是不意味着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直的任意这样的走下去。我巴不得在你我的心里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也不需要听荒谬的言语、新鲜的道理，我们也不需要在乎人觉不得愿不愿意，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将主的话传递出来。我记得有一位被人称为20世纪的先知的弟兄，他叫做陶树。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教师，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有很美妙的信息，他可以发明很多新的词藻，但是他讲到的结果他必须自己负责。反而神的仆人，神所差遣的先知，他不准备自己的讲稿，他只讲主要他讲的话语，他也不负责讲到的结果，因为信息的结果是主自己负责。我们以为一个人讲道给很多人高兴就是对，其实你要知道，不管是耶利米，是以西结，是以赛亚，他们讲完道的时候都差点给人打死，但是他们不能不讲，他们很清楚地说，主对我这样说，我只能这样说。保罗在他传道的后期，他也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难道我仍然要讨人的喜欢吗？我如果仍然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我要讨的是耶稣基督的喜欢。我们以为他是专门从事责备人吗？也不是，他心里是因着极其的爱，他愿意把神心意中那些最宝贵最重要的信息让神的子民能够正面的来听见，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听了不少主的仆人们传讲的信息，包括近期的信息，我有一点非常的同感，就是他们一再的都是同样的来警告主的百姓，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会受苦难。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信息，我巴不得你我都不要试图只听好听的信息，悦耳的信息，让我听了好开心，可以做白日梦。他只是把你的状况，把世界的状况很真实的放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再三的说，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心智，而且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的人未必会受苦，因为那些已经对他不再是苦，而且神的心意非常清楚的说过，神从来没有意思要叫人受苦，但是他愿意我们都做一个不论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代价，我们都愿意来跟从他的人。保罗不只能这样的教训提摩太，他还能够把自己的榜样摆在他的面前。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说，我的时候到了，但是有几件事他非常非常的心里得着畅快，就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其实在很多年以前，保罗第一次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就被抓到监狱过一次，然后他当时在书信里边他就这么讲，他不知道前面的审讯会是怎么样，但是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真的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牵累他，可以把他拉住。当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像保罗一样巴不得 早日的面对面的来见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常常不太盼望，或者不太讲到主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在这地上活得太好，我们在这地上几乎扎根了。其实我们应该都是客旅，但是我们今天喜欢在这地上有我们自己许多值得留恋、值得夸口的地方，反而这些东西会影响你我渴慕见主的那个心情。保罗之所以他要去这么高兴的愿意到主那里去，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真的是从心里渴望早日的能够跟主在一起，他真的觉得那是好的无比的事。在这十几二十年的里边，有一件让我心里藏得鼓励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时候有机会到医院里去看那些犯了绝症的病人，有好几个人给我的印象十分十分的深刻，就是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在被诊断绝症而住在医院里边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怨恨，埋怨老天对他不公平，全世界都欠他很多东西，他心里又有苦毒又有无奈的那一种的感觉，实在是叫人看见都觉得很可怜。但是当主的福音传给他，而他愿意带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主的救恩，就是来接受主进入他心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不再怕死，不止不怕死，而且整个人就变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罪得着赦免，他知道他已经与神和好，他知道他如果离开了地上，他就是到主的怀抱里去。所以每当我看见这样的病人，他信主以后那种的喜乐，真的叫我得到很大的很大的鼓励。我记得我跟一个老姐妹，她要走之前，我还不知道她要走，我那天晚上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哎呀，她祷告太好了，她教会的牧师那天也去出来的时候跟我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姐妹这么会祷告，从灵里出来的喜乐、平安、亲密。然后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大概在一个小时里边，她已经到主那里去，非常美的见证。我见到一位年轻的人，他也是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在谈论的时候，他父母也在，他父母还是共产党员。
突然间他那天开心的一直的喜笑，一直的开心的讲一些很快乐的事，整个人都变了。本来他因为病重，父母是从中国赶着来要来安慰他，结果看见他这样的一种情形啊，真的很受感动。也是那一天晚上，我离开不到一个小时之内，他也走了。你知道这是何等美的事实，基督徒不留恋地上的。如果我们一直留恋地上，反而要小心说，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你勾住了？主那里不是很好吗？那你记得保罗说，我不知道两难之间，我不知道拣选什么更好，我愿意到主那里去，但是你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时间。主如果把你留在地上，保罗说肯定有我还继续要做的，主要我去做的事。所以保罗能够说，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那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基督徒最有见证的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去跟人争执，我们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紧紧的抓住不放，我们只需要让主把我们拉住。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得救，因为他就经历了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一个有复活生命大能的人，他就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要小心哈，今天有些人误解这句话，整天说我就是基督，这是很危险的。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边活，我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我活着就是靠基督而活。一个经历了主复活生命大能的人，他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同样可以有见证，因为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已经跟属世的人不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还需要夸耀说，看我多能干，看我拥有多少的房子，看我拥有多少的汽车名牌，其实我们的心就会常常舍不得主的回来。我们的祷告可能变成说，主啊慢点来，我这些还没享受够呢。如果这些不再抓住你我，你就会很渴望主啊快点回来。同样有一个复活生命的人，他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还不是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今天是完美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盼望，主如果显现，就是说主再来的那一个时候，我们必定会像他。那个时候我们跟主一样，像耶稣。你有想过吗？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今天很多事情你要做不到，对不对？我不生气偏偏就生气，我想做好事我偏偏做不来。今天我有很多残缺、疾病、眼泪、痛苦，但是我们有主复活生命在我们里边的人，我们知道 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一天到主那里的时候，我们都会改变的像他。今天你觉得，哦，我家里那个人太不可爱了，常给我制造麻烦，哎呀，我的孩子太不听话了，我的父母太顽固了，那可能别人也是这样看你看我。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也不对别人灰心，我们知道主已经开始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他要继续的做，等到主显现的时候，我们都会像他。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盼望，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像主的美丽，强壮健康，有许多的美德都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自然生活体现的一部分。我们不再需要天天懊悔，我们不再需要天天的纠结，因为那是主为我们命定的前途。所以当保罗面临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在圣经中有一个最美的东西，就是他从来不是给一个固定的数字在那里，这条路跑完不是说你要跑1000公里或者跑500公里，不是，每个人那条路不一样，你只要跑完你那一段，跑完你今天该跑的那一个，你就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该跑的路我也跑了，要打的仗我也打了。今天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同的属灵征战啊，有些征战可能非常的凶猛，别人都看得见，也有些征战就在你的心里，就在我的心里，用我们人间的话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里边自己知道天天需要打仗。如果一个基督徒内心每天不需要打仗，我倒是非常的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你已经整个的被情欲、被世界俘虏了，甚至你已经没有感觉。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逆风的世道里边，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了败坏的世代里边，加上我们自己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主竟然就是拯救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在临终的时候，他还要一再的强调，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而且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想保罗讲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也都可以去讲的，主竟然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不止这样，我们也深信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要去传福音给别人。没有一个罪人最 大到耶稣不肯救他，没有一个罪人的罪多到神无法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我们接触的人，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要天天的在主面前谦卑和悔改，记得我们也有该打的仗，有当跑的路，有所信的道，我们的持守是在今天，也许明天不属于你我，主如果给我们明天，我们仍然要对主说，我愿意服侍你直到见你面那一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藉着保罗的书信在这末世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不要有错觉，以为我们在这末世要听那些好听的道理，要听悦耳的福音。主给我们能够知道，你一再的提醒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有许多的艰难，给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更是给我们有一个愿意，就是靠你的恩典，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要守住所信的道，让我们也能够在每一个今天就巴望你的回来。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生命，你就是复活，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再惧怕死亡，让我们里边叫世界一切的偶像失去他的光彩。主，保守我们一颗心单单属于你，被你来占有。奉主耶稣的名求，